今天是差傳主日，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是差傳主日的時候，對自己有沒有什麼期望，還是對教會有什麼期望呢？會想一下會不會參加短宣呢？不過可能你說現在疫情沒有短宣去，會不會去想一下關心一下一些的，或者有些機構叫宣教士，而在我們本會就稱為一個叫外派差遣員，你又知道有多少呢？又或者大家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只不過是一個一般的崇拜，我們都是這樣預計回來的了，也都沒有想到究竟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的確在三年多的疫情裡面，要離開香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你真的很特別的工作飛出去不可這樣。所以短宣來說，其實也都是在過去這兩三年裡面，都是無論去哪一個地區，即是我們自己教會都沒有舉辦到，因為這個疫情啊、航班啊等等那些事。雖然在剛過這個週五開始去放寬了一個叫做三加四的事，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咦，恩典多了一點，然後想下即是計劃下出去走一趟呢，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樣心裡面的想法在這裡。不過有些事又不是我們掌握之中的，無論是三加四也好，第日會不會真的沒曬呢？又或者再翻轉頭呢？這個都是你我不能夠去估計和掌握得到的。由2020年以來，我們教會無論去澳門的，即是一些短宣隊，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去過，因為為什麼說澳門呢？澳門也是我們本會在最初去推動一個海外宣教第一個選擇的地方開設一個拓展的。雖然當年呢澳門並不是回歸，今時今日呢我們就不會當澳門是一個叫做海外的地方，因為叫做政治上不正確，因為它是屬於已經回歸了中國了，跟香港一樣，所以即大家都是這麼高這麼大，那就不是海外。不過在當年來說，最近的地方又離開香港，即是一個稍遠一點的地方，雖然是這麼近，但呢在這幾年裡面我們都不能夠有任何的短宣隊，包括我自己在內成兩三年了，在六月之前還要去擔當澳門堂的一些職務，但是現在就卸下了這個職務。不過在這三年裡面我自己也都沒有機會去踏足這個澳門堂的地方。在這些不能夠去掌握的裡面，我們怎樣去體會究竟是宣教是什麼呢？在拉丁文的聖經裏面有一個 Michelle， 意思就是有 mission 和 sending。 mission 就是一個使命， sending 就是差遣出去的意思。無論你是在本地或者是海外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其實都是要去悉心的經營，就好像上帝他給我們的托付，又或者是今天去選讀其中一段的經文，以賽亞書就是講到上帝怎麼去經營這個的葡萄園。以賽亞書五章一至七節可以說是稱為一個叫做葡萄園之歌，是一個詩歌的體裁來的。當大家去讀聖經，尤其是現在和修版的聖經，它是按回它的體裁來到去這樣去編的，所以呢你會見到它好像是詩歌體一句句的，但是以前舊的版本就是一大段文字，你是分辨不到它究竟是詩歌體或是普通的文采文體這樣的。因為尤其是你翻譯了之後不同我們看唐詩，你可能看了四句你已經掌握到，在翻譯之後你是看不出的。在這一段的詩歌體的葡萄園之歌裡面，他講到葡萄園在以色列的地方或者在那裡周圍的附近，無論它的自然的環境、氣候、地理等等，都是去適合種無花果和葡萄，即是樹的。而葡萄在當地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農作物，可以去食用，當然是吃得的。而這些食用的植物呢，無論你是有錢人抑或是貧窮的人 都係食嘅。因為譬如以前細個，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啊食鮑魚咧就係啲有錢人先食嘅嚇，即係而家梗唔係咧，你去到啲酒樓咧，唔知一蚊一個包咁，你都有得食啊，唔係麵包個包，係鮑魚個包嘅嚇。咁所以咧就已經係喺時代上嘅唔同，但係喺當地嚟講，貧富甚至行軍佢哋都會去食葡萄嘅，因為喺佢哋嘅農作物裏邊係一個非常重要同埋好多亦都係適合出產嘅。而在聖經裏面都很多時候去用葡萄來作一個描述，其實葡萄樹或者叫葡萄樹，它不是真的一棵好像很高大好像木棉樹、杉樹那樣高的，是一些攣藤的東西，要有一個籬笆即是插在土壤裏面，然後那個葡萄那些藤就一路纏著那些籬笆一路這樣去生長的。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就用了樹，可能或者俾我哋去睇嗰種嘅重要性，或者佢嗰種嘅生長喺度。而葡萄亦都係有紅葡萄同埋白葡萄嘅。如果喺當地佢種嗰啲嘅白葡萄咧，其實就唔需要好多嘅灌溉，即係講喺以色列地附近嗰啲啊，只係咧佢有根，然後嗰啲根自然就會去吸收可能喺地土裏邊出嚟嗰啲嘅水啊，或者係落雨嗰啲嘅甘露啊咁樣樣。但紅葡萄咧嘅種植情況咧就唔同喎，嗰啲記載就話佢係需要好多嘅水分嘅，所以當今天我哋去讀呢個以賽亞書嘅時候咧，喺另外一笪地方其實佢都提到佢話我係看守葡萄園嘅，我必時刻嘅嚟到去灌溉。如果喺呢啲描述裏邊，可能正正就話俾我哋聽，而家喺呢個嘅葡萄園裏邊所種嘅唔係白葡萄。而是紅葡萄，而紅葡萄是需要人來到去做很多預備的功夫，即是澆水啦、灌溉啦，或者是一些肥田料啊等等啊那些這樣。而另外一方面，在聖經裡面呢，他都用葡萄來到去代表著猶太的民族，這個國家，剛才讀的第七節的裡面，他說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雖然是比喻，但是都很直接告訴你們，就是以色列家。如果這個葡萄園在當時來說，就是代表著這個民族，上帝所揀選的子民。如果放在今天，我們將它擴闊一點看的時候，這個葡萄園就是這個上帝創造這個世界，甚至可能說是今天我們的禾場。要去經營這個的葡萄園，在今天所讀的那段的經文裡面，讓我們有看到幾方面的。第一方面的就是，他要選擇一個什麼的地方去種植呢？在第一節他說，在一個肥美的山崗上面，大家都如果試過種野，無論是種盆栽都好，你一定找一個適合大小的盆栽，看看你那棵植物多大，又會去揀一些適合的泥土的。如果啲泥土有蟲的時候咧，你可能甚至要換咗啲泥，然後換嗰啲新鮮的，即係冇蟲的泥土啊咁樣。所以選擇地方是一個考慮，佢就揀咗一個係一個肥美的山崗。山崗用肥美即係肥沃啦，係咪？山崗上面有肥沃嘅，咁啊有時諗下山上邊係點嘅咧咁樣。第二件事他要做的呢，就是清理在個園子裏面的雜物，刮那個園子，檢去那些石頭，執好這些東西之後，然後就栽種上等的葡萄樹，然後呢也在這個園子裏面呢是起一座的座樓，然後 又作出一些壓酒池，這些全部都是預備去收成。當葡萄有收成的時候，不可以等它熟然後才起樓，是吧？就算你說用簡單起木樓也好，即是木屋也好，你都要可能一兩天時間，是吧？所以在它要去種植的時候，其實就要預備好這些，我起一座樓，這座樓就用來儲存這些的，即是收成的。起一座的那些的壓酒池，就是要將這些葡萄放進去的時候，除了去變葡萄汁，可能在儲存它耐啲嘅時候咧，就會係變酒，就是葡萄酒。好多嘅進程嘅裏邊， 已經是要預備好了。所以去經營一個的葡萄園，是一個不是坐在那裡攤攤頭頭舒舒服服，好像大家現在我們坐在這個冷氣機裡面，那這個教會就會發展，或者這個葡萄園裡面就會很多的葡萄出產，是需要很多預備，很多過程裡面的艱辛的工作。除了剛才講的那些預備的呢，還有在冬天的時候可能要剪枝呢，就算你家裡種植物，你都不可以就這樣放在那裡只是淋水，你見到它有枯葉的時候你可能要剪了它，它一長得不是很漂亮的時候你可能去修剪它，在每一個的不同的季節可能你要去施肥。所以是一個真的不容易，而且要是不斷持續的工作在這裡。但是在這段經文它讓我們去看到，就是雖然這個的原主他已經做了這些事，也都是將最好的來到去栽種，他說結果出來是怎樣呢，就是出了那些野葡萄，即不是他想要的那些，不是原主想要的那些，即好像如果大家想種一個美味的番茄仔的時候，誰知道出來不是番茄不知道是什麼的時候， 你心情會怎樣，你會很開心啊，咦不用種都可以有這樣的東西，那你也很積極啊，這樣去想的時候，可能你會有失望，還有你發覺那些品質原來不是你所期望的時候，你可能會想去改良它，然後再種過。原主他發現了這些情況的時候，他都好像我們這樣去問的，是不是？或者反過來，我們都會去問，人性的裡面，很人性的這個原主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呢？於是乎他請來那些耶路撒冷的居民、猶大人，即其實都是他的子民，是不是？來到檢視一下，怎樣去檢視啊？我是一個原主，那個葡萄園呢，就是我預備做好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呢？是不是中間發生一些問題呢？好像都很想去理性來到去了解一下，或者我們又可以理性一點去看一下，為什麼個葡萄園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可能是有一些突變，這個突變就是那些病菌出現了，所以令到那些葡萄呢變種了，就好像現在我們在個疫情裡面，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些叫什麼新冠病症，還要變幾變的，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從來也都不會去經驗想想，哇是三年喔，這麼久的，即之前那些什麼豬流感啊，什麼流感都是可能是三個月左右到，三年的時間，今天大家還要戴著口罩，就在這些這麼大自然的裡面，可能都沒有他預算得到的時候，原來就發生了這些是一些病菌。或者第二個理性去想下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園裡面沒有人打理呢？沒有人打理有兩種的原因，一下呢就是沒有工人，一下呢就是那些工人很懶，懶到呢就是有得那個園，即係嗰個葡萄園裏邊咧，唔淋水啦。嗱，如果頭先講到，如果佢真係種紅葡萄嘅，佢好淋水噶嘛，佢唔淋水咁啲葡萄梗係乾死啦，係咪？又或者有得佢唔打掃嗰啲嘅地，咁你嘅其他地方吹嗰啲樹葉啊、枯枝落嚟嘅時候咧，你諗下，如果你有一個好靚嘅公園，譬如諗下維多利亞公園先啦，冇人去掃地，冇人去執嗰啲枯葉嘅時候，成個公園會變啊！變成可能是一個好像 荒山野嶺，真是沒有人到的地方這樣。那又或者是另外一個想法，就是啊，葡萄進入去安息年，在以色列人來，即是他們有安息年七年，那無論是種植的地方，人呢都會有一個安息年，如果在這個安息年裡面呢，就不要修剪，然後有得啲葡萄咧就自然生長，然後咧過咗呢個安息年之後咧，就重新嚟到去再去整嘅時候咧，希望佢可以有一個更豐富嘅豐盛嘅一個收穫。呢啲就係理性嘅分析，了解咗。但係如果係原主之前嘅描述，就係佢真係做好勤力做咗，咁即係話係發生咩事咧？可能三樣嘢都有可能性。所以原主就去問字了，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還有一些東西是遺漏了的呢？還有什麼可以做呢？他生氣地做什麼做呢？ 他就说我拆了你篱笆，他即是他之前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了。既然他这样的时候，我就拆了篱笆，他这个用人性的去描述，你既然不听我话，我就这样了，这样有得你烧了他，然后呢有得人呢去践踏你，即是那些葡萄枝子，这样不理你，不修剪你，采取放弃的态度，甚至呢是叫天大自然呢都不落雨，反正你都是出这样的东西，就不要落雨给你了，这样这个全部都是人性去描述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去想的呢？如果在第七节去表达的，就是上帝其实很期望的是一个结果收回来的，是一个落差的。他期望犹大能够有这份的爱，能够有公平的，怎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些流血的事件，即是说可能人在纷争的里面产生了一些暴力和伤害。然后他希望人有公义的，但是呢似乎好像怨声载道，即是人得不到一些公义的待遇，于是乎就在这里埋怨。上帝期望的是公平公义，上帝期望的是人能够去持守着这份的爱，这份的爱就好像上帝对他们那份的爱。上帝不是只是想真的拆晒篱笆，我想如果你大家你作为一个的，譬如大家 有子女的，又或者你有一些、作为导师的，见到一些小朋友可能不听话的时候，可能你生气的时候，以后都不睬你，这样是不是可能会这样说的？但是是不是转过头你又睬回他呢？啲父母有时都是的，哎，不理你了，不锡你了，这样，但是转过头又揽回他。所以这些小朋友捉到父母心理，不知道是不是人都捉到上帝的心理，所以你说 不理我吗？其实你都理我的，或者上帝真的是这样。但是当你踩到他太底的时候，他真的会发怒。如果在这个葡萄园被我们放在一个的宣教里面去想的时候，我刚才去提过，如果这个葡萄园就好像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的和场的时候，不是只是单一个人，我有热诚来到去处理好这个葡萄园，做好个修理就成功，因为个葡萄园很大，你根本一个人是做不完。我相信这个园主虽然他讲到他会做这些，但其实他仍然是有一班的工人。因为葡萄园的比喻不单止只是在以赛亚书出现过，耶稣都讲过，是吧？在一个园主里面的时候，他招不同的人来到入来这个地方去工作。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葡萄园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一个，不单止是比喻，在他们生活里面呢常遇到常可能是经验着做着的事。而在这个葡萄园的里面是一个宣教的和场，我们怎样来到去回应呢？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们自己即是循道卫理会香港的第一个选择在海外宣教的和场就是澳门。澳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天可能有人说那里是一个福音的石头地，但其实在60年代的时候，澳门的福音的工作是非常之蓬勃，而且当时那些教会是讲基督新教的教会，是那种的联合性也都很强的，在一些文章在一些照片里面看得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部都是分散了。而澳门也是早期一些的宣教士，他们踏去中国其中这个好像踏脚石那样。马礼逊他在入到中国，结果有些艰难，他去了、澳门这块地方。如果大家去过澳门，有没有去过白鸽巢的地方啊？有没有人去过啊？在那块地方就是撞了马礼逊的一家人在那里。如果第二天通了关之后，大家呢近近地去澳门一个钟头船或者是车，去那里不单止只是说没东西玩没东西吃，因为可能那些东西你在香港都有，但是那里去不是只是凭吊，哎呀，即是几百年前这个的马礼逊在那块地方怎么去开展宣教工作， 而去睇下呢一啲嘅宣教士，我哋去回想一下呢啲人，就正如头先喺第三首诗讲，佢哋踏出咗去之后就不回头啊！呢份嘅生命可能对今日我哋嚟讲咧，都好挑战嘅吓。今日啲人踏咗出去咧，就去移民，就不回头。當然不是說那些人好與不好，而是每一個人選擇的路跟著背後的意義是有不同的。今天我們又怎樣去回應這個這麼大的和場呢？不是一個人是可以完成到的，是要集合大家不同的力量。因為在一個園裡面，不是只是要掘地那些人，要施肥的人，剛才說嘛，起那座樓和起那個壓酒池，這些是一些建築的，所以是要不同的人在這裡，是很多的功夫在這裡，很多的工作是要一班的弟兄姊妹互相的配搭，然後在一個過程裡面去尋求上帝的心意而去達成的。結果會是怎樣呢？結果可以有成功，也都有失敗。有些傳教士在不同的地方裡面做了很多年的工作，去建立到即當地人一些東西，但也可能因為一些政治的環境，一些人為的或者天然因素，可以令到那些工作是變成了另外的樣子。但是否這樣的時候我們就不去做呢？因為我們從來不會知道在一路去做之後的過程會是怎樣，但是我們只是將我們這份的信心擺了出去。就好像在希伯來書今天所讀的那段的經文裡面，他提了很多的人名在這裡，那些人名就是正正在舊約時代去記載著這些人，這些人是否真的信心爆棚呢？都不是的，有他們的軟弱的地方，好像亞伯拉罕好像很有信心離開吾爾，然後跟著行上這個不知去哪裡的地方，不過他信，所以就去了。但是其實在行緊的過程裏面，你仔細一下去看那些經文的去描述，就是他有很害怕的時間，他害怕呢哪個皇帝說看中了他太太，跟著拿他做老婆，然後就殺了個老公，殺一個就拿一個，這樣這個是聖經裏面的記載。於是乎他說，哎，那這個不如認了他是我妹，那就不用起碼補回自己的命這樣。原來你看這些所謂的偉大的人物，他們的信上帝都去欣賞，但是不是只是看在一些小眼小事的地方，就是他那種的生命的大方向就去朝著上帝，然後上帝就在中間一路幫他去調教很多的路程，在那些很細微的東西裡面幫他調教，而他也都是願意這樣去被上帝去調教。所以當我們要去想宣教的時候，或者我們去經驗和怎樣去踏上，可能對你來說很害怕，死了，那差傳主日牧師是不是說要我們差出去呢？反而我去覺得，就是要在一個過程裡面，我們要去領悟上帝的心意的時候，其實是需要從參與那裡去體會。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一定要好像每一個做傳教士走出去的，那誰去支援他們呢？是吧？所以不過就說在參與一些過程裡面去體會上帝放在我的生命裡面要我擔當的會是一些什麼的角色，然後在這些互相配搭去擔當不同的角色的裡面去成就這個宣教的工作。譬如如果大家你去辦啟發課程，都有很多角色在裡面，是吧？有講的，有預備食物的，有做組長的，有很多的。有些人可能做組長是非常好的，去關心人，但有些人可能他預備食物的時候可能又便宜靚正的，有些人可能他講的時候是講得很簡單的即意義，但是可以很精彩，同埋亦都是讓人可以容易掌握的。所以每一個人我們去認識怎樣去認識自己，就是在參與的裡面。然後另一方面，我們也去認定和要知道這個的園，這個葡萄園的主人是哪一個，不是我們，是上帝。 这个葡萄园是上帝，我们是每一个被召进入去在这个园子里面去工作的人，所以于是乎我们就去紧紧互相的联系，还有也去看准究竟这个的主人他想这个葡萄园是怎样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刚才在经文里面都说了，他就是想种好的葡萄出来，想这些葡萄是有公平公义有爱，就是这么简单的。如果去到今天在这一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又在疫情的下低做什么好呢？在有一些差传的机构，他就会提供了，他说在一个宣教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四个角色。这四个角色可能也是我们在现在或者日后的里面继续去探索，继续在参与里面去摸索的。第一个就是出去高，就是出去做的。那些就令我想起就是那些传教士咯，或者我们叫外派差遣员咯，他们去到那些地方，可能那些地方是他去都没去过的，好像戴德生啊、马礼逊啊，或者是我们本会即是循道卫理中，在很多年前真的很多的传教士，由英国好、美国好，去到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去做宣教。在那时间他们没有好像今天大家现在这两年不要计了，坐飞机这么容易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体会，没有的，可能只是一些很少的资讯而已。那些资讯就是那些文字的资讯，还有那些文字可能是透过即是很多个月，然后才由中国飘到去这个即是欧洲的地方。但是这班人就是去体会那份的信，就好像无论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那些没有叫宣教，即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名词在这里，但是他们就是那种相信上帝的引导和那种的带领，就去行出了那一步。那今天刚才牧师你不是说过不是个人都要出去，没错，不是个人都会有一种哇，即是向前了，不怕死，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仍然可以去生存，然后跟着去做很多的事或者很多的应变。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选择的，就是从一个短宣的体验，可能叫学习团，来到去开始去经验一下，了解上帝去带领我，或者带领这个的团队，或者带领我们的教会，在这些宣教工作里面，我是扮演着可以是什么角色呢？是从这些开始。第二个的就是叫做差派者 Sender， 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去差那些人，即是起码认识到哪些人，然后呢大家通过了，然后去差派那些人，或者是招募那些人，现在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哪里有什么需要了，大家来到去参与了，然后呢也可以做好一个很好的沟通协调，那个的被差的人或者跟工场或者跟教会呢一些了解的资讯，有代祷和去支援的，这个就是差派者。第三就是一个的欢迎者，是 welcome。 其实除了在海外是有些不同文化不同的群族之外，在今日其实在香港，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的了，已经都有不是属于你的民族的，即是不是只是中国人的。在香港你想起有什么其他民族？很多了，是吧？有印尼姐姐，即是印尼族的，有菲律宾人，有巴基斯坦，有印度，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都去欢迎这些不同种族的人，我们都是藉着这些的接触，我们可以去宣教。所以这些就是，我不过就叫本地宣教，但其实本地都有跨文化的。所以在这几年特别疫情的中间，大家出不到去的时候，有些差会就集中了，就是这些叫本地跨文化的宣教的认识。第四就是动员者 mobilizer， 他去推动那些人透过祈祷，透过不同的方式，可能是营会或者是工作坊里面去认识什么是宣教，然后推动人可能去参与，譬如说短宣，甚至如果去辨别到那个人是适合，而那个人也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去踏上一个 宣教的路，即是做一个外派差遣员这样。四个角色，你找到你是一个什么角色吗？如果你说，咦，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也不敢肯定的时候，鼓励你在接下来未来的日子里面，从一个最基础开始，可能就是认识先，自己未必是一个差派者，不过在差派者带我，或者甚至是一些动员者带我去认识的，无论是宣教的课程，或者一些跨文化宣教的认识，然后当有一天可以有短宣的，无论是北角堂自己举办的，或者是参与总议会举办的那些，是让我们自己是透过这些点点滴滴的里面，你都去认识那些宣教之外，也都去寻求自己上帝给我在生命的里面这一刻，或者是稍后的日子的时候，是可以担当什么的角色，以至到去完成上帝给我们这一份的使命。在这个葡萄园的里面，大家你都有一个的角色，大家你都在这个葡萄园的里面，所以大家不要想你在葡萄园以外的地方，你已经是进入了在这个葡萄园，不过你是做着什么事呢？我们是一个闲懒的人，抑或即是召了入来的时候又怕这个的原主，于是乎就坐在这里等怕呢？抑或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里面，我们都去学习，以到我们可以，未必个个都是一个的出去者。在过去我自己的经验，在很多年前，即是年轻的时间呢，即是因为当时可能啲青年团契都兴讲下一啲叫做咩猜传嘅东西，咁咧嗰时咧记得就心里边咧有个即系啲发梦嘅梦想，我话如果有机会去非洲宣道就好啦咁样，因为嗰时系觉得去非洲好似伟大啲嘅吓，即系呢啲就系好幼稚嘅谂法吓，即系当然因为真系年轻，咁不过咧放喺心里边咧又冇乜特别去实践嘅。不過就是透過在其他那些地方去學習，去認識什麼是宣教，即是當時有一些叫什麼海外宣教的小組，又或者有一些海外宣教的體驗，就是透過這些一路看的時候，我覺得都很奇妙的，就是大概十年前左右，同一班都是去短宣隊，不過那個是高檔的短宣隊，因為沒什麼做的那次的，你們沒什麼機會參加這些高檔短宣隊的了，樣因為那年呢那邊的人當了我，以為我是盧龍光牧師會去，所以就變成高檔，當然他們當然有點失望了，是吧？在那個體驗裡面就發現，我說雖然我有這樣的心，但是我從來都沒有好像被召去一些什麼非洲啊什麼地方啊，我參與過一年的一個短宣團，不過就不是去非洲，也不是去東南亞地方，去了美洲，不是南美洲，是北美洲。所以我覺得很 奇怪，我說為什麼這麼得意呢？然後再去檢視的時候，哇，如果整年都在非洲，在落後的地方，我會怎樣呢？我都去過一些 wild camp 的，都是幾天沒糧充，然後就自己弄食弄得不，即是那些學生煮得又不熟，那些都照吃的了，都 OK 的。不過整年吃這些，你行不行啊？整年住在那些營幕裡面，然後可能會淋水、落雨，這樣行不行啊？因為都試過幾年前帶隊就 去印尼，有一些小島的地方真的沒有糧充的，因為水放出來都是黃色的，還要是他們儲水的，即不是好像香港那樣的。不過那時想幾天可以的，那真的過幾天可以的。所以我都想可能上帝都知道我在短暫的受苦呢應該都勉強可以的，但如果整年的受苦呢，我想可能我不知道我會不會都怨呢，或者是那時整個潮水呢，我不知道，我因為未去過，我不敢想像。不過就是即原來看自己在生活狀態裡面的時候呢，這個是不是最適合我呢？但是發覺原來在教會裡面呢，我又可以去推動一些人去認識一下，去設計一些東西，那這個會不會都是合適的呢？我又未必說我是最好，但是我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在這些地方。所以大家你在這個葡萄園裡面，你要找你的角色，如果你覺得你推動人是 OK 的時候，那你就去推動人咯。 如果你觉得去为那些人去祈祷是你一个祈祷的勇士，你咪做一个祈祷的勇士去支持咯。但是就不要只是自己祈祷，找埋多些人一起去祈祷，做这个这样的推动的祈祷的支援者。所以向大家发出这个的呼吁的，就是不是只是因为今天是差传子日，而是因为上帝都是将这份的角色使命根本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怎样将它活化过来呢？我们同心祈祷。因主，我们去多谢你，让我们在人生的历程里面是有机会先尝了你给我们这份的恩典慈爱，纵使也在我们人生过程中有很多的起起跌跌，或者呢我们都有困难的时候，但你都陪伴我们走过这些日子。今天无论向前望，我们有多少的明白或者有多少不明白，愿上帝你亲自的继续去带领我们，也都是给我们一个心继续去渴望你的同在，继续去仰望你，同埋要向你去敞开我们的心灵，不要被其他的东西那些杂质来去占据我们的心灵。去清理了这个心灵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然后让我们也都在不同的学习参与里面，我们去寻求到主你给我们的角色，也都是发挥好你给我们在这个角色或者在这个葡萄园的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多谢主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主你的名义求，阿们。